好，下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林黛玉开始北上。我想大家先听我读一下，就是黛玉北上这一段啊，讲她怎么去进京的过程。她用了几句话带出来他们怎么样上船，怎么样子换船，怎么样走的这几段。黛玉听了方洒泪拜别，流着眼泪跟爸爸告别了，随了奶娘跟她自己小时候养她大的奶妈啊，以前的这种贵族的小孩子都有奶妈带的，所以跟她自己家里的奶妈及荣府中几个老妇人。你可以看荣府来接这个外孙女气派好大，一派就派了好几个老妈子来接的啊，所以并不是一个丫头就跟来了，就是好几个 老妇人登舟而去，就坐船啊，从坐船，就如果是在苏州的话，林如海是苏州巡盐御史的话，大概从运河这边上去的啊，就开始北上啊，就登舟而去。雨村另有一只船，带两个小童依黛玉而行，所以你看到贾雨村并没有跟林黛玉在同一个船上，所以这种是古代的那种很严格的一种礼教，就是林黛玉是跟几个老妈妈们陪她一起坐一艘船，然后贾雨村带了两个男的仆人坐另外一艘船，跟在黛玉的船后面依傍而行啊，一起北上。有日到了都中，好，然后他们到了京城了，进了神京，他就先讲雨村的事情。雨村不是要带林黛玉进京，对不对？这只是顺便，他真正要去求官的，所以他先谈说进了神京，雨村先整了衣冠，就把衣服换了，帽子什么都整理好，那么穿着非常的正式，带了小童，拿着宗侄的名帖，注意宗侄，所以他非常聪明了，他这一下开始懂得做官。什么叫宗侄的名帖？就上面写他要拜见什么人，要递名片的时候，你不要写你过去做过什么官了，因为那个官比起荣国府来讲实在差太多太多。因为林如海已经跟他讲过，贾赦做一等将军，贾政在做工部员外郎，所以 你到中央去，你拿了一个什么镇长的名片，你还是不用拿出来了。所以他就写宗侄，因为都姓贾，他就写晚辈，就写晚辈。其实这个就是做官的聪明，就是说你该不亮明显的时候，你干脆不要亮那个头衔啊，他就用宗侄。所以其实我们读《红楼梦》有时候不容易读出来，因为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没有那么复杂，可是古代的时候尤其官场，他们是非常在意这种东西的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官名尽量就不拿出来亮了，尤其在这种大户人家面前，他就用宗侄，而且也比较亲切，就是我就是 晚辈啊，我就是姓贾一个晚辈，拿了宗侄的名帖至荣府门前投了啊，过去都是投名帖进去以后有佣人拿进去才决定见还是不见的。好，彼时贾政已看了林妹夫之书，就是贾政他已经先看过信了，已经读到了林如海的信，所以赶快就请他相会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。看到后面林黛玉去见舅舅都没有见到，可是贾政在这种世家文化当中，他觉得这个人是来求官的，而且是一个落难的文人。那么这种家族常常过去有一种遗训，就是说你对落难的这些文人，你特别有一种，非要有一种相待。所以他立刻请进来相见，因为后面大家都会发现，其实你要见到这种人很不容易，通常都被打回票的。可是他们对于落难人是特别尊敬的啊，就是觉得应该礼遇文人，这大家都过去世家文化里面的一种风气啊，急忙请入相会，见雨村相貌魁伟，言谈不俗，然后又看到这个人果然不错，就是长得一表人才，而且言谈也很有文化，言谈不俗。那么贾政最喜欢读书人，礼贤下士，整逆继为，整逆继为就是这种有危难的人啊，落难的人，就是目前处境不好的人，你最近失业啦或者破产啦，就这种世家文化会特别觉得应该要帮助这样的人，大有祖风。况又系妹夫妹丈致意，就是林如海写来的信，因此优待雨村又更不同，便竭力内中协力，就开始在内中，就是皇宫里面，就是在皇宫里面开始打点，帮他尽了力。提奏之日就写了信或者奏书奏章给皇帝了，提奏之日轻轻谋了一个副职后缺。我们看轻轻两个字用得极好，就是根本不费力的，因为贾政的女儿元春这个时候是贵妃，是当权的贵妃，所以只要在皇宫的内线里面稍微打点一下，轻轻就谋了一个候补的副职后缺，就等 等着派官做了啊，已经排上候补了。那不上两个月，不到两个月，金陵应天府就是南京出缺，就谋了此缺，雨村就辞了贾政，择日到任去了，不在话下。好，贾雨村的故事他就不提了，就贾雨村的目的达到，他是要做官，那么果然也就做了官啊。所以到第四回以后，我们下午还会讲到贾雨村做官的这个事情，可是现在就开始要提黛玉要进贾府。